看犹大和四王，那里写的是罗多安，对不对？罗多安做了17年的王，平行过来就是以色列国之王是耶罗波安，就是啊，从罗波安和耶罗波安开始，又分成了以色列国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在他们以前还没有分的时候，就是所罗门之王啊，所罗门是罗波安的父亲之王。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读，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读列王记下11章。我想我们是读，对不起，列王记上11章42节，列王记上11章42节，列王记上11章42节，42节，列王记上42。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做王做了40年。好，那么所罗门做了40年以后啊，今天我们把这个表格啊，这个表给大家看，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罗伯安就继续他做王。罗伯安一做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了。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以色列国，这个表上面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从耶罗波安做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是何西亚，对不对？到何西亚，何西亚完了，第9年一完了，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如果按 BC 来计算，耶罗波安是从975年起到721年就灭亡了。但是这个北方的国家灭亡以后啊，南方这个国家还有，看到没有，一直还有。所以南方这个国家是从975年起要到588年才亡国，才亡国。那么我们呢，975啊，来算一算，来把它算一算，那么这里头一减去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整个这个国家它是应该有这个犹大国，它整个的这个年代就是387年的，387年，就是从所罗门以后，这个以色列人还要维持他这个国家，北方这个国家完了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到犹大国来看，最后他还有啊，他还存留了387年，387年就是我们大概的算法。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头啊，你看罗伯安做王17年，对不对？那么这个列王记上他那里告诉我们他是做了17年，到底是哪一月到哪一月到哪一日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里面就有月日的差。所以387把月日的差加起来就是390年，也正好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西结要让所岁390天，一年顶一天。那么以后因为这个从罗伯安起一直到西底家的年代，以色列人虽然里头有几个王是比较好的，但是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都是在犯罪，都是背逆神，所以他们都有罪，要担当他们的罪。 那么另外对犹大家的四十年是指的谁呢？那就是指的所罗门。当我们读列王记上十一章的所罗门，为什么我们知道所罗门早年比较好，到晚年他一直在犯罪，所以他的国就分裂。他晚年聚了许多外邦的女子，埃及的女子，做完后西顿的，而且去敬拜了巴黎啊，敬拜外邦神，所以那里有四十年。但是他的父亲也做王，大卫也做王四十年，但是大卫在神来看，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虽然大卫犯了一个罪啊，犯了罪，但是神还是觉得大卫是合乎他心意。所罗门是犯罪，所以这个四十年，右边握的四十年，应该是指着所罗门时代的罪，时代的罪。好，这样看起来，神就对以西结讲，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满三百九十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犹大国就会灭亡。但是神就告诉他，只剩到三百九十年，就完了。事情就忙了。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背，原文的意思就是膀背不要把它盖起来，不要遮盖起来，啊，不要把你的膀背遮盖起来，不是露出来，而是不要把它遮盖。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而且神啊，要用神所捆绑你，使他使你不能辗转。”不能辗转的意思就是你往左边握的时候就一定要往左边握，不能顺顺顺顺往右边来，你一定要把三百九十天满了以后再往右边来，就是这个意思。不等到满了困城的日子，三百九十困城的日子，然后吃东西第九节到十二节，他吃这东西喝水啊，都要用一个量器按重量来吃。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吃饭是按重量称一称，吃多少面包没头的，就是吃饱算数的，吃饱那么就是按体积来算，对不对？我今天吃了几个面包，吃了多少鸡蛋，比如说把鸡蛋称一下，我今天只吃几两鸡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按两来称，就是说按重量来称，就是说你饥荒了，粮食供应不够，因为耶路撒冷要围困城嘛。粮食不够了，而且水也不够了，水都要按质子，那就是按重量，水也不够，有饥荒，有缺水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面前，而且没有燃料来烤饼，所以就用人粪来烤饼，没有燃料，这个人粪是很脏的，所以他就给神说话，他说。十四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玷污的食物，可真的也没有称入我的口，所以十五节神给他说用牛粪代替人粪，那么就告诉他们燃料也很紧张，和耶路撒冷城里面。第十六节，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这个杖是指的粮来讲的，是的粮食。就是断绝他们的粮，断就是粮。所以这里是叫以西结，是按照重量来吃来喝水，实际上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他就是预表，预表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第四章的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就是预兆，一个城要被围困，有饥荒，缺水，没有燃料，所以要以色列人不要听假先知的话，好像这里不被围困，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我想呢，我们读到，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也就是告诉神要以色列，要这个以西结去对以色列人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围困，十 中间到三百九十年就完了。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四章，五六七八，读四章，好吧。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仍然是应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许多属世的事物里面分别出来，你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在这里来寻求你的话语。因此，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你特别在这里怜悯了我们。主啊，因此我们宝贵这个时间，我们相信你也非常宝贵这个时间。求你借着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啊，用你的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但愿因着你的赦免，今天你仍然降杯在我们中间，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真是需要你的话，我们才能走前面的道路。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黑暗的，是瞎眼的，耳朵是听不进去的，是没有受过隔离的。但愿今天求你应着你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里面能与你相通，与你见面。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以西结书五六七八，要读四章。现在我们先读第五章，请姊妹读一下。
以西结书第五章，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翻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打在当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成就目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目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以西结书四章了，从第四章开始，上次我们读了，就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要被围困，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有假先知出来说耶路撒冷不会被围困，巴比伦要很快的离开，那么这个说法是错的啊，是错的。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假先知是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以西结和耶利米工作的地方不同，耶利米是一直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间，就是已经到了亚叙，到了巴比伦外邦了，所以神就要他在外邦，在外邦对以色列人，在留在外邦的人中间说预言。以西结那么是在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以色列人中间来说预言，你们就告诉这些被掳的人不要听假先知的话，耶路撒冷一定要被围困。所以第四章神就要他用一块砖，上面画了耶路撒冷，周围就画一些图在上面，就是来围困这个城，并且要他向左躺卧和向右躺卧，左边躺卧390天担当以色列人的罪，一天比一年就是担当390年的罪。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390年正好是以色列从所罗门以后这个国家的年代，正好就是390年。然后再往右躺卧40年，担当所罗门时代，因为所罗门做完40年的罪，把这里都告诉他了。就是为什么要打耶路撒冷，为什么被围困，是以色列人有罪，从所罗门开始就有罪，把这个罪有多少年，390还加上40年，就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然后在围困的时候，第四章告诉我们喝水吃粮食都要用秤来称，按字来吃，那就是说有饥荒啊，如果没有饥荒就不会把粮食按照秤来称，水也按秤来称。那么接着第五章神就要以西结用一把快刀来剃头啊，因为整个以西结这卷书里面给我们都是一些或者我们叫它做意象，看见的意象，另外就是有些叫预表，刚刚左睡多少天390天，往右睡40天，就是担当以色列的罪，就是预表了，左睡右睡。拿一个砖来画一个耶路撒冷，来归功耶路撒冷，也是一个预表，就是现在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围困，马上要被围困。我们从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看以西结啊，第一章的时候啊，第二节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是耶雅金王被掳去第4年4月初5日，就是耶雅金王被掳去第四年以后，耶雅金被掳去以后还有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还做王11年，11年这里减去第5年，减去5年还有6年，就是以色列国最后这个犹大国还有5年就要灭亡了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蒙召，要他把这些预表预言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看到他们只有6年的时间就回到教王了。那么今天这第五章的第一节，拿快刀来剃头，不但要剃头还要剃他的胡须。你知道以色列人啊，这头发是不能随便剃的，胡须也不能随便剃的。我们这次去看这个以色列人啊，你看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胡子的啊，男的都有胡子。 大概前几个月我在香港，我有一个同学是个天主教徒，他的姐姐啊就嫁给一个美籍华人，美国人。那一天呢，我就陪他们出去买东西，我一看这个美国人啊好像是犹太人，所以那么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后裔啊？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啊？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啊，他有那个特征，他是美籍华人，或者他是犹太人啊，他们都是胡子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啊，我说到比方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一读利未记十九章，27节，利未记十九章27节，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你看到没有？这是有个规定啊。啊，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啊，十九章27节。那么利未记21章第5节也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办法，21章第5节，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啊，他们有这个，这是以色列人，因为头发和胡须是代表一个人的荣耀、尊荣。尊荣，尊敬的尊，光明的荣。我们可以请读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11节。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你看见没有？这个头发不需要，是代表一个人尊荣，是个在乎的。11章，这里的全书11章15节。好。所以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把头发剃掉，这几岁的人啊，不可以剃掉，不可以把胡须剃掉，他们都要留起来，啊，留起来。当时外邦人就是要把头的周围剃掉，啊，以色列人本来他们要这样。还有以色列人，你们看见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他们男的也要戴帽子，啊，我们就是去看买一个很小的帽子，他男的都要戴一个很小的在头上。拿一个铁针贴起来，小孩子都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蒙头啊，你知道这个就叫蒙头，这个就代表他头上有一个权柄，神是他的权柄啊，神是他的权柄，所以他们男的也要蒙头，女的也要有一个权柄在他头上啊，代表他不出头，有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神。那么今天我们的第5章的第1节，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也就是它是作为一个预表，预表以色列人再没有尊荣了，看到没有？啊，要来围攻以色列，要来围攻以色列杀人，以色列人就从此不再有尊荣啊，因为头发和胡须嘛，代表他的尊荣，没有了荣耀啊，要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剃完以后，有一节用天平将须发平分，这一句话对原文来讲是分讲得不清楚的啊，不很准确的。应该是怎么讲？应该用天平称须发，应该是这样。这是用 balance 来 weight 他的头发和他的胡须，没有叫你平分。
其实后来我们看三分之一，我们就要大概拼成三分之一，一堆三分之一的，没有这个意思。它原来里面没有平分的意思，没有让你分，只是要有位置，称一称，是称。因为称，我们称一个东西 ，weight 啊，和我们量 measure， 在圣经里这两个字是代表审判 judgment， 这两个字都是代表审判，就代表审判。所以只是要你称，你称的结果。神就是说他要审判以西结的这个胡须和头发，因为拿以西结的胡须和头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失去了尊荣，没有尊荣了，没有荣耀啊，所以要称，而不是要他分啊，所以不能称。第二节，为共成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奉风吹散，我又要拔刀追赶。那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头发从它的字面来讲，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第一个三分之一在城里头用火把它烧掉，第二个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周围用刀把它砍碎。剩下的三分之一就让风把它吹走。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中文翻译的也是不准确的，在原文里面不叫三分之一，原文叫做 third part，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不叫三分之一。那个意思就是说，因此假如说这里他的头发胡须如果有六两的话，那么你说第一个六两把它三分之一分成二两，对不对？第二个二两，第二个没有，它原来没有这个重量的这个位置这个关系，它是讲第一部分 first part second part the third part， 它是讲第三部分都是用的 third part 第三部分，所以这个第三部分不一定有重量的关系，也许第一部分就是三两，第二部分也许就是一两，这个没有这个重量的关系，就是第三部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这样的字是非常要很准确的，因为神绝对不会把以色列人分成三个等份，在耶路撒冷死掉三分之一，耶路撒冷的周围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被掳到外邦去，不是三分之一，而是第三部分。最近我看一本书，过去有听过这个录音带，有一位姓黄的讲的是，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要把启示录，我们或者请翻过来，我们看，请我们读一读。新约的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因为天使吹号，就有稻子与火掺着血堆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八节，第二个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缸，等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降落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一次，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这里都说到三分之一，但是在原文都是三part，第三部分，都不是温色，都是三分之一。 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一个解经的人，如果他只看了启示录，他没有去读读以西结书，好好读一读，他就会弄错了。这个就是第三部分，而且这里第八章啊，第一节是说到五七之号，所以他们第一节第二是七七号。这里的审判是神做的，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从神来的。那么我看这个人的解释里面，他说第一个三分之一，第七节，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他说这个就是火箭，火箭，他说他解释是火箭，火箭就把这些啊烧到三分之一地上，因为要打仗嘛，啊，他是这样解释。那么第十二节有什么解释呢？太阳也有三分之一，他也说火箭去把太阳打下了，打了三分之一，这个我们就有点怀疑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火箭还不能够上太阳，这个在我们这个到月球上去的，那太阳也要上去三分之一，因为这里所解的解释的都是神的工作，神的计划，绝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用火箭或者用原子弹，我们就把太阳炸掉了三分之一，那不是啊，那是三分之一，应该是说第三部分。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风灾、水灾，我们都看见。你看，美国也有水灾，到处都有水灾，也有死了的人。所以这个不叫三分之一，乃是说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啊，第三部分。好，我想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一起结束的第五章里面，它是说第三部分。那么我们还可以讲，神是把以色列人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命令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里面被围困的时候要死去。那你看，我们请读第十二节以西结书第五章的十二节。你的民三分之一必在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用饥荒消灭。你看这个三分之一，就是刚刚他的服序的第三部分，这里也应该说是第三部分。你们的第三部分依照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用饥荒消灭。那就是说，我城被围困的时候，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大的饥荒，没有粮食吃，所以第三部分人就在里面死了。饥荒死了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你看啊，这四围。第三部分，这个第三部分要在四围倒在刀下，因为这个第三部分啊，这些以色列人可能从城里面就逃跑啊，围困城的时候他们就逃出来，逃出来就被巴比伦的军兵抓住，那就在四围把他们杀死了，所以就是用刀把他们杀死，这是第二个第三部分。那么十二节的最后一个，我必将第三部分善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叫三分之一阵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那就是有第三部分要分散四方，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因为饥荒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因为城被围困。第二个三部分，第三部分他们就逃出来，然后被巴比伦的军兵把他杀死了，还剩下的就更逃跑很远了，他们就逃脱了。但是他们虽然逃脱了，神还要拔刀来追赶他们，所以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把神在这里审判他们。所以一开始就要头发和胡须用秤来称一称，用天顶来称一称，就是神开始要审判他们，非常这个原文的意思啊， 就这样就是比较清楚了。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人在火中焚烧，从里面烈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因为我们讲了三部分，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还要从几里面取几根包在衣襟里，有几根包在衣襟，这些可能是逃脱了，再从这几根里面又取一些丢在火里的焚烧，就说明将来还有火要出来把以色列全家要烧掉啊，要有火的审判啊，要有火的审判，这就是三部分以外还有火的审判。所以第五节主就讲了，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内力，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丢弃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这里澄清出来一个什么典章，一个什么律例。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典章，典章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怎么来敬拜神，怎么来侍奉神，典章全部是对神的侍奉。比方我们讲以色列人要怎样献祭，这是典章，以色列人要守哪些节气节日，这是典章。那么除了这个典章以外还有律例，律例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样对人，不是对神，典章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对神，律例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对人。所以啊，怎么样爱人如己，怎么样孝敬父母，怎么样不能偷盗，怎么样不能贪恋别人的东西，这就是对人。这两部分神的要求以色列人都没有遵守，这两部分就叫十条诫，总纲就是十条诫，这两部分也就是律法啊，很细节的很细的文条文就是律法。以色列人也违背了什么典章，违背了什么律例。所以第八节神就说，看了我与你反对，你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这个审判就是用天平来称啊，是就要施行审判。第九节，因为一切可真的是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做行，就是神要做一件审判的大的事情，在列国的眼前，在他中间行。第十节，不但是这样，在你们中间，父亲要是儿子，儿子要是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那么就是说，以色列人，父亲要是儿子，儿子要是父亲，就是彼此在家庭里头也没有和睦，就是彼此在那里反对。也说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和自己不在那里反对，不在那里反对。你知道历代以来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对外国所侵略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都要分成两派，一派就是投降外国人，跟着外邦走，比方说有的人要跟着巴比伦王走，有的人要跟着波斯帝国走，有的人要跟着希腊走，有的人跟着罗马走，每一个时代在统治以色列人的人里头，他们叫分一派来跟着统治他们的人走。 另外一部分人就不跟着他们走，啊，你就碰到很多党派啊。所以主在这里，神在那里告诉他们，那彼此要撑死，彼此撑死。这里说到父亲撑着儿子，儿子撑着父亲，这个意思还不完全说是一个家里的父亲。这个父亲啊是多数的，是 fathers 多数的，儿子也是多数的 sons， 所以就是后代和前辈之间彼此反对，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儿子反对他的父亲，或者前辈后辈都是彼此反对。最后就是我们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就是第三部分，现在把它分散到四方去。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命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就是他们用一些可憎的物，什么叫可憎的物？偶像，偶像有各种的偶像，有外邦的偶像，有神所造的这些地下的、天上的、水里的、海里的，都可以做成偶像。可厌的事，什么叫可厌的事？就是一些犯罪的东西，犯罪的事是什么？把神的圣所已经玷污了，圣所是神所住的地方。他们用这些偶像和行了很多犯罪的事情，把神的圣所已经玷污了。圣所是神住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然而他们在这些地方他们就拜偶像，他们在那里犯很多的罪，也就是他们不尊敬神，不听神的典章，神告诉他们应该怎么侍奉神，他们不听啊，所以就玷污了圣所。现在故此我必要使你人数减少，我也逼不顾行，也不可怜你。我必要使你人数减少，这个你看他上面打了一个点，你人数没有，没有这个你人数，减少这两个字也翻译的不好，翻译的不好。在原文这个意思的减少两个字应该翻译成饶恕你。饶恕，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可以把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来对照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往前面翻，就买七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第七节，以后我要在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的他们仇敌并徐州其民的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就是三个，这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但是你人数减少，实际上不是你人数减少，你可以说是不饶恕，不顾惜，也不可怜，啊，就是三个。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第三部分在城里头要找瘟疫时， 另外第三部分要在胜利岛的刀下，还有第三部分要分散释放。分散释放的意思就是被掳走了，啊，被掳走了。十三节，我要这样成就目中所定的，就是神已经定了，而神是在怒气里面把怒的里头，啊，根据什么公义，什么定。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目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啊，是出于热心。热心这个字啊，在英文翻译里面用的是 jealous， 就是说什么嫉妒啊。啊，生气的，你也可以说是生发热心，啊，生发热心，因为他们拜偶像，甚至祭邪的神，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是出于祭邪，啊，接着是，是这些，并且我必使你在四里的六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为荒凉和羞辱。荒凉和羞辱，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耶路撒冷就荒凉了，啊，荒凉。十五节，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讥，就讽刺了，别人在讽刺他。警戒，因为他受了什么审判，来警戒其他的人。记住说，你听了这件事情都还可怕，啊，可怕。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是我要将猎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恶箭，这个是代表饥荒的恶箭，也就是饥荒了，就是射去猎人的，射在你们身上。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粮食人很需要的，很重要的东西，没有粮人就不能生存。但是神要把这个断绝，因为就要是有一个第三部分要死了。十七节，若是饥荒或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情必盛行在你那里。若要是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所以神在人身上进行审判的时候，就是用饥荒，用瘟疫，瘟疫就是疾病。你看饥荒以后一般都是带着瘟疫，恶兽啊，就是也受到进来，因为荒凉了，还有刀，啊，刀剑，要动刀剑。啊，这个第五章这就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以色列人。两个三个第三部分是要对他们进行审判，也就说了，这是神已经定了这条路怎么走，以色列人第三部分成为一个怎么样，是耶路撒冷城周围的怎么样，被赶走的或者被掳走的又怎么样，这个都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请这位弟兄们走。
第六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山、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秋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 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辱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阔，是因为他们起淫心远离我，远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目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谢谢。第五章是说的以色列人那个遭遇，三部分，最后还要去几根出来改变下来，就是要成为一种纯粹少数的人。那么第六章就说到以色列这块地了，第五章是说人，第六章是说地了。你看第二节，你要想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这个地，这个地要报告什么呢？要报告大山、小冈，就是高起来的地方，小冈、水沟、山谷。神就说，这个刀剑不但要临到以色列人，还要临到大山、小冈、水沟、山谷。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地方，以色列人就有很多的秋坛。秋坛是什么？是他们拿来向偶像献祭的地方。所以在英文的圣经里头，把它翻译成 high place， 那就是说，他们把一个地方修改起来，成一个祭坛，可以献祭，就是高的地方，高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你看到有些商店门口就摆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偶像，点了一个灯在那里，贡献它都有。不过这边是修在大山上、山岗上。或者山谷里面、水沟里面，因为他要修一个秋坛，就把它修高起来，献祭的地方。所以第四节就讲，你们的祭坛依然荒凉，你们的日向也必定打碎，因为他们现在戴日头了，戴太阳，所以把太阳要给他们打碎。而且第五章这些被第三部分死了的人，就死在他偶像的面前，倒在他偶像的面前。第六节，你们的一切住处诚意要变为荒场，秋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意象砍倒，你们的工作会毁灭。这个工作就是他们侍奉外邦神的这些工作，修的这些祭坛。第七节，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神要审判这一块地啊，这个地。第八节到第十节，神就允许他们，虽然死很多人，但是还有人要脱离刀剑，将掳到各个国家去。就是第五章那里说被风吹散的，他们到了各国中就要纪念我，因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所以他们起淫心远离我，远对偶像行邪淫。所以被掳走的这些人，他们就在各个国家中纪念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以色列的很多人回国了回国，你看那些回国的人啊，在那里有一个墙叫哭墙，他们就到那里去哭了，天天都有人在那里哭， 没想到这个苦难，有的人去看了，他们又看到甚至有眼泪，这个看到人都在那低头啊，头一直在那里低，一直在那里低啊，你说啊，不想到那个很难过啊，在那里嘴巴也在那里咽。那么在中国很多中方的国际国家的现在把他们都带回，都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就给他留下了余种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对以色列人留下余种，以赛亚书也是告诉我们，所以西西解书告诉我们要留下来，这不是把他们灭绝。所以我们越看也很稀奇，你的所有这个预言，你也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没有灭亡，没有灭种，就是没有完全毁灭啊。但是我们看到历代以来，像我们中国汉族就把很多的祖宗统一了，那些祖宗没有了，对不对？现在满族可能就很少了，后代都没有了。但是神就保留以色列人，现在他还有他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族，虽然他有的人已经和别的族都在通婚了，但是还是想告诉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看啊，以色列人啊，他是以父亲啊，父亲啊的后代作为一个根据。如果你母亲是以色列人，父亲不是以色列人，那你不算以色列，生了孩子不算以色列人。如果你父亲是以色列人，那就算啊，那就算，他是这样来看。所以神还保留了啊这些人，这些人啊，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心中有很破伤，伤破，意思就很痛苦啊。刚才归归归到去很痛苦，他们就要悔改。第十一节，神就告诉一些节，破手动足所哀伤，破手动足这里是很难过的意思啊，不是高兴的意思，难过的意思，因为他说哀伤嘛，哀伤，好像以色列人怎么到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灾：刀剑、饥荒、瘟疫，要临到他们。而且这些死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十三节，他们被杀的人就要杀在他们的四维偶像的中间，就是高冈山顶、青青树下、茂密的橡树下，就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啊，真的是很好。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贝德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旷野是指南方，以色列的南方。基本拉他是指的北方。基本拉他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从南方或者从旷野到肥沃的土地，或者说从南方到北方，都要很荒凉。重要是他们很荒凉，很荒凉。好，所以第六章就是指这块地，第五章是指人，第六章是地，什么审判？现在我们请这里读第七章。
第七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次第，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重刑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我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哪，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下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叫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及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叫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 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发，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罪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戒，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戒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膝若雨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惊所伴，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暴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城里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第七章就是讲到结局了，第五章是说了人对人的审判，第六章是对地的审判，第七章就是说结局到了。这个结局是什么呢？第三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这边怒气就要归给你，你不按你的行为审判，在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这个行为这个字，在英文翻译里面用的是 ways， 就是路，路，一个道路，一个什么道路？真要审判，所以这四节的人并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你。在你中间可真的是侵犯你，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是指的以色列人他们走的道路，他们的行为，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行为所造成的是一些可憎的事、可厌的事、污秽的事情出现了，什么样的审判？什么样的审判？第五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灾，无有一灾，砍马临近的。那么这个灾，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讲，就是指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围困这个城，所以第六节就是结局就到了，来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刚刚说七节这个时候，从他看见异象， 还有大概六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要灭亡，被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灭亡，这就是接续来了，接续来了。接续来了，第七点就是灾殃也就到了，啊，时候都到了，日子也就近了。那个时候的呼叫就是大家喧嚷起来，不是在山上欢呼，不是有灾害来了，那个声音就是说不是欢呼的声音，而是说灾害的声音，或者是悲哀的声音。第八节就是说神把愤怒取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第九节是个眼睛不顾惜你，这个眼睛闭上不看，把眼睛闭上不看，也不可怜你，一定要让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你就知道那是耶和华做的。所以第十九节说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灾已经发出来，瘴已经开花。为什么用瘴叫做开花？瘴就是神击打他的瘴，管教他的瘴已经开花了，开花了就是活了，这个瘴活起来了，本来这个瘴好像不动的，现在这个瘴开花了啊，那么它就活了，而且身体要做事了，要倒了。骄傲已经发芽，这个骄傲是指的敌人的骄傲，你不讲你啥的骄傲已经发芽了，发芽来了。因为十一节哪个叫做强暴兴起，那是巴比伦的强暴就兴起来了，成了罚恶的杖，这原因没有一个罚恶的这个罚字，就成了恶的杖，就是从折打这个杖是用巴比伦王来折打他们，巴比伦这个杖是一个骄傲的杖，是一个强暴的杖，是一个恶的杖啊，甚至要有恶人来打他们。下面啊，告诉我们十二节，十二到了日子尽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你列的已经领导他们众人身上，就是不管你是做买卖，你在耶路撒冷里面买的或者卖的，买了东西的你也不要欢喜，卖了东西的你也不要愁烦，因为你们两个人最后得的结局都是一样。为什么十三节老师讲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买，因为卖主愁烦什么意思，他就应该是卖出去的东西愁烦，好像我不该卖啊，不该卖。我们现在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该不该卖，你虽然你是存活了，你也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再归回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再有买卖了，当然了没有买卖再有了，你就是买主卖主，你就是存活了，你被掳走了，你们也不能再回来了啊，不能再归回了。因为这一项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们众人中建立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卖的也好买的也好，都是因为自己的罪业受了什么审判，都不能够归回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在饥荒里头死了，不能够归回，有的是在四围耶路撒冷的四围被刀杀了，也不能够再归回，有的被掳到外邦去了，也不能再归回。所以就不存在卖主要把他的东西赎回来的可能，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罪业中都不能够建立他们自己。十四节是说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吹角准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他们不能够打仗，巴比伦王来了， 他们都准备好了，要水饺要打了，但是不行，因为什么内容不能让他们出来吃。所以你这里看见以色列人的灭亡，还不是巴比伦人的强王的强盛，还不是这一个，那是神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是他们根本不可能起来打仗。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和灭地。他们看，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各人以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他向谷中的果子哀鸣。首都发软，凄软若水，凄软若水。啊，这里就是十四节说的，吹角准备齐全，没有一个人能出战，因为啊，他们手都发软，凄软若水，神没有给他们力量，神没有钢琴他们，他们不能够去征战。十八节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蒙羞，头上光秃，这就是没有尊荣了。而且麻布来束腰，那就是说他们的腰啊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没有力量了，必须用麻布来束起这个腰来。十九节，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堪为污秽之物，在耶和华狂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业的判照石。我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为着金，为着银，他们在那里奋斗，赚了很多钱，犯了很多的罪，最后金银成为了他们的判照石，他们的罪业就从这里起来。所以现在啊，巴比伦王来了，金银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把它抛掉了。我还记得啊，这个在中国啊，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抄家，抄这个有钱人的家、资本家的家。我在的那个城市啊，卫兵啊要去抄他们家的时候，这一家人家里有很多金条啊，怎么办？如果抄到了，就怕他们卫兵把他打死啊，就说你这个是资本家抄到了，结果就把金条赶快丢在对面一个公共厕所里头。好多金条住在厕所里头，在大粪的里头啊。结果侯卫兵一抄没有抄到，没有东西，意思说我不是资本家，我没有钱啊。结果就在对面厕所里头，结果这个农民啊，这个清洁工人去逃厕所的时候，好多金条就从里头出来。所以你看，这人完全一样，对不对？这个金子的，啊，不能救他们，对不对？啊，银子要抛在街上，金子看到污秽之物，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这一个生活，金银不能救我们，我们能够有衣有食，觉得知足了啊，能够有衣服穿，有个饭吃，我们就满足了啊。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一些啊，这些多了有什么用处呢？二十节，那么要好装饰华美的殿，要建一个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必使他们看为污秽之物。这个殿就被他们污秽，因为偶像。所以二十一节，神就把这个殿交给外邦人为有物。我们知道，一不讲理财，就是把这个殿啊，啊，扭完了，扭走了。在福地上的恶人为有物，啊，他们都是恶人为有物。他们也必协助这殿，我们转眼不顾这些人，他们协助我。隐秘之所，强盗你必进去亵渎。那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读一读。以前我们读过这个列王记下 Kings Second Chapter 我们读第二十The Master Chapter 我们现在先从第一节来读起，不到十七节，或者请准备读一读，好吧？一节不到十七节， 第二十五章，就最后一章，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二十五章，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基比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基比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的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基比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刨了基比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甲尼布萨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铜座和铜坛，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勺钩，并所用的一切铜器、锅柄、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坛和几个铜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寸，柱上有铜顶，高三寸，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殿啊被恶人破坏，你不赶紧烧，把什么殿都烧了，把殿里的东西都挪走了。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请读以西结书，还是第七章的第二十三节。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片满流血的罪，曾已充满强盗的事。这个锁链就是把以色列人要用锁链锁起来。当然，这个锁链要制造锁链，这个是属灵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自由了，以色列人没有自由了，因为他们片地有流血的罪了。城里充满强盗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领他们的房屋，最恶的人就是巴比伦王嘛。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第七章十一节的时候，你看强盗兴起成了恶的杖，为什么叫恶的杖啊？因为以色这个杖，巴比伦王这个是个恶人嘛，所以这个管教他们杖成了恶的杖，这个原来没有一个法子，没有一个法子，就是恶的杖 Will of Meekness， 就是恶的杖十一节是强暴兴起，因为他是恶人嘛，强暴兴起，所以第十节讲骄傲发芽，你不讲你小时候很骄傲的嘛，你就发芽好，这个是恶人了。俄必使第二十四节，俄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这个意思就是说满足了你不讲你啥的骄傲，强暴人的骄傲满足了，因为他把奴大国灭亡了该烧的烧了，该抢的抢了，该杀的杀了，该掳走的掳走了，停止了。 飞机的仔细的有的运动员是一直的停下来了 stop 啊停了，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要求解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平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分身连接分身，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但即使讲的律法长老师的名有登敌断绝，没有用处，你找祭司找长老都没有用处，找先知求意象都没有，因为神在这里啊，这是说毁灭临近了，这是定义要毁灭他们，这是定义要审判他们啊，要这样待遇他们，所以二十七节君要悲哀，你看西底家悲不悲哀啊？现在把他抓去了，眼睛给挖掉了，他的粽子都被杀了，在他眼睛都杀掉了。王要陪凄凉为衣，你看这个西底家亲戚凉啊凄凉，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在他们的行为在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七章就是说结局尽了，就是告诉他结局尽了，什么叫结局尽了，连他的圣所什么都可以不顾啊，什么都可以不顾。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时代就对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也是一个末世的日子，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千万不要在那里想到这个主的神的审判来的时候，神的确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的，所以说按照行为审判的。这个我们读一处圣经来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来读十六章这不是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这个二十七节啊告诉我们，就是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这个众使者降临，众使者要降临啊，啊，那就是主耶稣要回来，要在这个时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行为，行为也要讲到我们的行为，要按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今天我们究竟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第五章，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讲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主耶稣回来，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台前。每一个人都要敬畏他，不管你有多少基督徒，神在那里要审，主耶稣要在那里审判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神不审判我们，乃是把审判的事交给主耶稣啊，主耶稣来审判我们。你看主耶稣的审判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就是我们的行为到底是善到底是恶的，那个时候就要报应我们了。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基督徒啊都进天国，只要你是基督徒进天国，看来还不是的。那个恶行为的基督徒你怎么进天国？啊，和善和恶受报嘛，啊，对不对？ 说了，所以有一天一定是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基督的台前。我想还有一处圣经啊，我们还可以读，就是罗马书十四章，11-12节。
罗马书第14:11，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要说明，必定要说明。把那么这个就是审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要报应我们。但是如果我今天犯了罪，会不会到哪一天主耶稣来，主耶稣就根据我今天犯的罪来审判我们呢？那就是看我今天认不认罪，我会不会改。如果我今天犯了罪，我就悔改了，我认了罪了。那么约翰一书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读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想这些我们读读有好处，这是基本的真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这里就是看我们认不认罪了。啊，这个这一本书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讲完道以后，就有个信徒上去问他，他说：“请问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啊？”这个传道人就答不上来，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认罪？也许是在昨天，也许在上个星期，也许上个月，也许在去年，这就糟糕了。所以我能够给你们做一个见证，我是天天认罪，天天认罪，我可以说我事事认罪。我一看见问题来了，我马上就在面前认罪了，说我错了。所以你看，你只要我们认罪，甚至信实的公义怎么样，就赦免我们的罪。你看我们站在主面前，主就说：“哦，你还犯了罪，哪一天的罪？”你说：“主啊，我已经向你认了。”你说的，你是信实的公义的，我认罪就赦免我，我就相信了你的话，我认了罪。好，到那一天，主就发出审判你，他怎么审判你？因为你已经认了罪了。所以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我们要说明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啊，那你认得罪了，就是赦免。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一个人不认罪，他要继续犯罪，他要留在罪的里头，这个罪是他自己负责。如果今天主耶稣来，好了，他就要把这些罪向主赦免。如果我们认了自己的罪，好了，这就赦免了。所以我昨天的罪，我今天不要再认了，主已经赦免了。只要你认了罪，如果你没有认，那么你一定要认，啊，一定要在主里面认罪。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提醒你，不认罪是不行的。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碰见了大的事了，家里出了大事了，哎呀，赶快认罪了。那么小没有出大的事，等一天就是。这个我心我素，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圣灵说话，我听不听，那我不管。对不对？我想怎么做怎么做，得罪了神我也不管，因为没有出大的事，神都管下来了，出了大的事，好吧，你不管我错，我在神里面做。所以神有的时候就借着管教，让我们认识神，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每一天没有罪的，我们要是常常。在神面前做啊，因为今后我们一定要站在基督台前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神主耶稣告诉我们，父不审判什么人，把所有审判的事都交给神主耶稣了啊。你看，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啊去读一读。22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此。
好，你看， 为什么叫为子啊？因为今天主耶稣就能够行这个审判的权柄，他来成为人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人信他的罪，信他的罪。所以主耶稣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能够审判我们。为什么这里的权柄在他手里，他可以审判我们，他也可以赦免我们，我们相信他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我们，因为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啊，拯救我们。所以审判的权柄在主的手啊，在主的手。好，现在我们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请读。
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玉柳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座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满，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挂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狗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班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巴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有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骗警强盗，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敌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既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